相信各位都有一个愉快的感恩节。感恩节是特别在美国比较多被庆祝。我礼拜三人还在澳洲的雪梨，他们请我吃饭，我说有没有火鸡吃啊？是不是感恩节大餐？他们没有纪念感恩节啊。那我说我礼拜三下午就要回美国，因为礼拜四有人请我吃感恩节大餐啊，我一定要赶回来。当然赶回来其实不是这个原因啊。其实每一个基督徒天天都是感恩节，我们凡事要谢恩，我们常常要感谢神。感谢是比较进步的祷告，我们强调不住的祷告。当你祷告生活进步，一定感恩增加。祷告是我们知道神有大能，神会施恩，神会看顾，神会解决我们的难题和需要。当你祷告，神真的施恩，真的能力临到你，真的保护引导你，你就学会感恩了。感谢是比较进步的祷告，不大会感谢的基督徒需要祷告生活的加强。当你祷告，神垂听你，神成就他的美意，你就懂得为奇妙的作为常常感恩。一个基督徒天天都有感恩的事项，天天都成为感恩节。其实即使不是讲祷告蒙神垂听，当你看到美丽的阳光，你就会感谢神；看到四季的变化，你会感谢神；新鲜的空气，你会感谢神；雨雪浇灌大地，你会感谢神；你能够安定的生活，感谢神；你能够健康的行动，感谢神；你有工作的机会，感谢神；你有专业的才干，感谢神；你有温馨的家庭，你要感谢神。即使在患难中，主给你平安，你特别会感恩；在苦难中，有天上的喜乐，你特别会感恩；软弱的时候，神的能力扶持你，你特别会感恩；有悲伤，却得着他的安慰，你会感恩。基督徒太多事情是感恩的。今天早上我只强调重要的感恩，有一些事情是特别重要的，特别要感恩的。保罗写罗马书，罗马书摆在保罗书信的第一本，不是他最早写，乃因为最重要最长，内容最多。写罗马书的时候用了四次感谢神，只有四次，各位都念过了。另外有一次讲到世界上的人不感谢神，神借着宇宙万有他的永能神性明明可知，人却故意不认识他，故意不感谢神。只有用这五次，我们只讲四次，都是保罗感谢神，为罗马的教会感谢神，为基督徒感谢神。四次可以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方面，保罗说，因为罗马教会基督徒的信德传遍了天下，他说第一我要为这个感谢。 基督徒信心坚定，信主之心非常的强烈，信仰得以传遍天下啊，这是第一。第二，保罗说感谢神，我们现在顺服了所传道理的模范，不再被罪管辖，做义的奴仆。那么连在一起的，保罗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脱离了，脱离什么？罪的律，死的律，脱离撒旦的诡计，罪恶的权势，脱离私欲的缠累。保罗为此两次强调感谢神。最后保罗说，有的人吃他感谢神，有的人不吃他也感谢神，他是为主而吃，他是为主而不吃，他活着是为主的人生，因为他一切为主，活着死了都是为主，都是主的人。在这保罗的罗马书信里面讲三方面，保罗特别的感谢，重要的感谢。第一，因基督徒信主的心更坚定，信主的心更成长，以至于信德传遍了天下而感谢。那我就先讲这一点。为什么说罗马教会基督徒的信德传遍天下呢？罗马教会到底是什么时候建立的？是什么人建立的？我们都不很清楚。到现在为止，研究罗马书的学者们还没有办法提出一个100%有把握的说法。我们晓得传统天主教的说法是彼得建立罗马教会，并且做罗马教会第一任主教25年之久，到今天他们还是这样说。彼得以后殉道，接下来的主教从彼得得权柄，继续管理罗马教会。他过世了，再一位接替，彼得就把这个权柄传给接替的人，再传给接替的人，一直传到现在，在梵蒂冈教皇一直沉寂了罗马主教的权柄，而彼得的权柄从主耶稣给他。不过这样的说法在基督教的学者里面没有被接受。为什么没有被接受？因为罗马教会至少是公元49年被建立，我们是可以知道的，公元49年，49年之前的资料就不太多。为什么49年是确实的呢？因为当49年格老丢做罗马的皇帝，他曾经下命令把所有犹太人赶出罗马，然后有一对基督徒就跑到哥林多，他们接待保罗，他们是执帐篷，保罗也会执帐篷，他们就一起执帐篷，然后在哥林多一起传福音，建立哥林多的教会。这一对夫妻从罗马来的，我现在考你们啊，这一对夫妻叫什么名字？啊，你们程度都很好，答对了哈。啊，百基拉、雅居拉啊，或者我们叫雅居拉、百基拉啊。 亚居拉士先生，名字摆前面好像顺一点啊。啊，不过圣经很多是百基拉摆前面，因为百基拉比较热心于教会工作，亚居拉比较多投入执帐篷的工作。那么这一对夫妻是基督徒，他们从罗马就到了哥林多，这是公元49年，这是在罗马历史上面记载的事情，是格老丢年间的事情，公元49年。所以49年亚居拉百基拉已经信耶稣，罗马至少在那个时候教会就有了，而且考证的结果，为什么格老丢把犹太人赶出罗马呢？因为罗马的犹太社区产生暴动，产生混乱，本来犹太人是敬拜耶和华真神旧约的一个信仰的，是罗马教罗马皇帝所保护的，罗马帝国保护不同国家的宗教，他统治这么大地方，只要不动乱就会受保护。所以原来犹太教也好，基督教也好，他们搞不清，所以罗马政府都当成是犹太教里面的不同派别，通通受保护。所以保罗开始传道的时候没有罗马教会的逼迫，他主要是犹太人给他的逼迫。那么在罗马历史里面，为什么格老丢赶出犹太人，是因为罗马的犹太社区暴乱。为什么有暴动？因为一个名叫基督的人所引起的。因为基督的引起，那么我们可以了解，一定是福音在罗马大大传动，犹太人中间就产生了动乱。那一些不肯信耶稣的犹太人就产生逼迫信耶稣的犹太人，当社区产生动乱，格老丢把他们统统赶出去，不要他们留在罗马。所以罗马教会在公元49年有教会产生。那么至于天主教的传统，保罗在罗马建立教会25年做主教是不太可能，因为罗马尼罗王时代是逼迫基督徒的开始。彼得、保罗在尼罗王手下殉道，这应该是非常可靠的准确的事情。那么尼罗王是公元67年，他以后就被杀死了，所以彼得、保罗殉道最晚是公元67年。如果67年殉道，彼得不可能25年前，就是公元42年就到罗马建立教会。你读使徒行传15章，知道开使徒大会，彼得都在耶路撒冷，彼得去罗马若是可能，一定在49年以后，因为使徒大会就是公元49年。那么所以保罗啊，就是彼得建立罗马教会做25年的主教，这个说法是不容易成立的。那么罗马教会为什么信得传遍天下？我们知道很多基督徒早期都移居到罗马去，从各城市到罗马，因为罗马是政治、经济、教育、文化、交通一切的中心，他们移居到罗马是非常自然的。从一件事可以看出来，保罗没有去过罗马， 写罗马书，写的时候在最后一章就向罗马的弟兄姊妹问安，而且提名问安，一个一个都有名字。考你们一下，一共提了多少个人的名字，哪一位知道啊？好，答案是26个名字，你们回去算啊，百基拉、雅居拉、安多尼古等等，好多26个名字。另外有一个什么人的妈妈，一个什么人的姐妹啊，没有提名字，向28个人问安。保罗在各城传道，弟兄姊妹信主了以后移居到罗马。那么其实更早期都会有基督徒移到罗马。目前很多研究罗马书的学者说，很可能五旬节3000人悔改的里面，圣经说有不少是从罗马来的客旅，那么他们悔改信耶稣了，可能就回罗马去了。五旬节应该是公元30年，罗马教会在公元30年之后不久就有很多基督徒回到罗马去。罗马跟耶路撒冷交往是很频繁的，而且罗马有很多犹太人居住，当初是去做奴隶的，以后就得到自由。因为在公元前63年，罗马将军庞贝把整个东帝国打下来，反抗的犹太人通通被俘虏带到罗马做奴隶去了。那么以后你就发现，在使徒行传的开始，当司提反出来讲道的时候，有一个会堂里面的犹太人特别辩驳司提反，那一个犹太会堂的名字叫做利百地拿会堂。利百地拿是翻译了名字的意思，那个意思英文就是 liberty， 就是自由人的会堂。自由人是什么人？是被掳到罗马做奴隶的犹太人。当他们几代下来有了一些功劳，有了一些存款，买赎不再做奴隶，变成自由人，变成罗马公民。那么这样的人以后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就组织一个会堂，就叫做利百地拿会堂。所以罗马跟耶路撒冷交往是很频繁的，很多五旬节信了主的基督徒很可能就回到罗马去建立教会，然后教会就不断成长，他们就信心就坚定。而在那个时候，就因为可能跟犹太人之间的冲突，反对信耶稣的基督徒，甚至于引起罗马政府把他们都赶出罗马去了。因为信仰的缘故，他们真的受过苦。所以你读罗马书，在罗马书里面，保罗几次论到基督徒与苦难，提到与主耶稣一同受苦，也必与主一同得荣耀。讲到什么能够让我们与主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同时说到在患难中也要欢欢喜喜的，因为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他们为了信耶稣的缘故，经历苦难，却坚定站立得住。没有什么让他们与主的爱隔绝，没有什么让他们失去心中的喜乐，患难中仍然欢欢喜喜。当他们被分散到各地，大家就知道了 原来基督徒在罗马信心非常坚固，信德就传遍了天下，这里包括雅居拉、百基拉做了美好的榜样，到各处都跟保罗一样，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无论在罗马的社会，在希腊的社会，都会以福音为耻，因为罗马承继希腊文化，希罗文化强调哲学，强调一些思考层面的东西，对于十字架，那是死刑的记号，是大的重大的囚犯才要被钉上去的，是罗马帝国最残酷的一个死刑，所以对于十字架道理他们是看作愚拙，要讲求哲理那才是智慧，但是当他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借着十字架带来了大能的救恩，他们就到处传扬，所以罗马因为信德传遍天下是指着另外一个面，就是把耶稣的福音到处传扬。我想各位都知道保罗写罗马书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这个目的除了是造就罗马教会，就是唤起罗马教会来支持他向西班牙传福音。你如果好好读罗马书的后面一段，保罗把他的目的讲出来，他说罗马帝国的东边我已经把福音传遍了，没有地方可以再传了，现在他要往西班牙去传道，希望罗马变成第二个安提阿。安提阿教会支持保罗把东边帝国通通走遍了，如果再往西边最好就是罗马教会成为宣教的基地，支持他传到西班牙，当时哥伦布还没有出现，新大陆还不知道，到了西班牙就以为是到了地极了，所以要遵照主耶稣的吩咐直到地极去传福音。保罗一心到西班牙，那么希望罗马教会为他祷告，为他送行，也在经济上支持他出去传道，那么罗马教会以后就成了基督教的第四个大中心，第一是耶路撒冷，第二是安提阿，第三是以弗所，第四就是罗马，那么罗马而且一直成为福音的中心。以后果然保罗到了西班牙，以后第二第三世纪借着罗马教会福音传遍欧洲，到了北欧，到了英国，都是以罗马为中心，那么以至于罗马的主教越来越重要，越来影响力越大，那么以后在罗马就形成了我们现在所谓的天主教，他们是大公教会，而罗马的主教就宣告成为众主教的主教，他宣告的方法是做神众仆人的仆人，用谦卑的方式，其实做了众主教的主教，变成教皇。那么罗马的确是一个福音中心，一直信德传遍天下。为这一个，保罗一开始就看见了，这就是要感谢的事情。亲爱弟兄姊妹，什么是值得我们感恩？如果教会众弟兄姊妹为信仰坚定站住，不怕任何的苦难，为信仰能够齐心努力，一直传到地极，这就是值得感恩的事情了。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心，不是重要的感恩，很多事都可以感恩。那感谢主啊，若哥教会我到很多地方去领会 啊，感谢主，大家都对若歌教会的名声是比较正面的啊。我感谢主，我们有黄小志长老，他到处去领会啊，或者于牧杰长老，他是到处去宣道去跑啊，很多都知道我们啊。所以我到了墨尔本，说黄牧师他们问我，听说你们教会有3-4千人聚会啊，这么样兴旺啊？我说啊，还没有，还没有，你再说预言就是了哈。我们现在还没有那样子啊，不过感谢主啊，有正面的名声，这是上帝的恩典啊。但愿我们真有像罗马那样的基督徒的心，自己因着信仰非常坚定，基督是至宝，万事如粪土，受苦受逼迫为信仰的缘故都不怕，同时积极努力要把信德传遍天下，那是最值得感恩的事情。我们蒙神怜悯，上帝把戈壁的地赐给我们，我老是搞不清这个方向哈，不管哪一边哈，反正一块哦，这边一个大地给我们了哈。那将来神继续开恩，我们正在规划设计啊，建一座比较大的礼拜堂，为的是能够容纳更多世上的灵魂，更多弟兄姊妹同心敬拜神。若是这些事情渐渐实现，我们可能要好几年啊，需要弟兄姊妹祷告。但是最要紧的，我们要有心把信仰传遍天下。这个信德这两个字就是信仰的意思，它是一个名词，就是 the faith， 这个信仰，我们的信仰传遍天下。那么当然信仰是从我们的信心坚定，我们的信心成长，神用我们在座每一位，当我们知道神的工作兴旺，那是真快乐。11年前我到墨尔本去领会，那个时候墨尔本只有10间华人教会，或者再多一两间，11-12间。这一次去了有60多间华人教会，我就为他们非常感谢。他们牧师们有一个联合的一个特别聚会，为他们牧师们在这边努力，非常感谢主。11年前我去那边开一个神学的课程，那么他们在上课，我走了以后，他们就跟维多利亚省啊 Victoria 的圣经一个神学院就办中文部啊。那么这一次我去，就是因为他们这个中文部10周年庆，同时是第8届毕业典礼啊。那么主要是这个聚会加上其他教会的聚会，我就发现这一个小小的中文部神学院已经有70位左右的毕业生，这10年来，不过大概是20-30位是专心做传道的，其他的是一般的训练的学生，证书的毕业，20-30位都在墨尔本教会里面做传道，所以有了60几间教会出来。当看见神的工作在兴旺，心中是极其的感恩啊，比其他的什么事都比不上。但愿若歌神继续借着我们做工啊，这里有10几万的华人开始啊，愿神借着我们引领亲戚朋友同事邻居来到主的面前，得到主的救恩，我们所信的信仰能够成为众人得到的福气。那么当神的工作在我们中间能够兴旺起来，才是值得感恩的事情。我相信神会恩待我们啊，即使我们还没有盖好新的礼拜堂，愿我们这边还有空位啊，我看到前面还有空位啊，还可以带人，第一堂还有空位啊，那或者礼拜6晚上还有空位，我们可以继续带朋友亲戚来信靠主，神要赐福。我这一次去看到一个我的学生，这个学生大约10多年前到墨尔本去了，他那个时候是在另外一个教会里配搭刚去， 所以14年前我就第一次去到墨尔本，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开始他自己拓展的教会，以后慢慢拓展自己一间建立教会，然后继续不断拓展，现在在墨尔本四间教会，在澳洲有8个大城市都建立分会，他在那边推动，在那一边去参与。我去的前不久，他刚刚从这个 Papua New Guinea 刚刚回来，他们预备明年就到这个新几内亚去建立教会，他非常有心，非常热忱。当我看到我的学生一直有这样的冲劲，心中非常感恩感谢，当然有一点叹息，因为青出于蓝而什么而胜于蓝，我看到他这样有冲劲，看他有这样的负担，而且谁也用他，墨尔本已经四间教会，澳洲已经8个城市有他去继续拓展的事工，然后又要到一个荒野新几内亚要去拓展。哎呀，我就说为他感谢，然而自己很惭愧，都没有好好侍奉主一样哈。请你们要祷告，要求主能够感恩，就是神能够用我们。在澳洲另外一件事让我非常感动的什么事呢？40多年前我刚刚出来传道，很年轻的传道，那个时候我在台湾的台南一个小小的教会，有一个家庭，这个妈妈很爱主追求，她那个儿子在念中学，这个儿子不要来聚会，她的妈妈再三拜托我一定要去看他的儿子，把儿子带到教会去，所以我就必须常常去看这个儿子，中学生，这个男生，中学男生，那是最调皮的时候，每一次我去，他就躲着我，我去找他谈话，他就爱理不理，以后他就告诉他妈妈，教会里最讨厌那个年轻的传道，经常拉我去教会，拉我去干什么，跟我要讲圣经，他很讨厌我，但是呢没有办法，我还是要去找他。那40以后就离开了，过去了40年不见了，没有想到神在他生命中做奇妙的工，他事业很成功，他开这个运输公司，这个台湾上海香港都有公司，现在呢年纪比我年轻就退休了，在雪梨做义工，义工就是没有什么事情嘛，在那边呢，但是啊在他这个人生的过程的里面，没有想到上帝改变他的心思，让他慢慢了解人生的虚空，赚得全世界算得什么，他虽然，台北有好多房子，上海有好多房子，澳洲有好多房子，可是上帝改变他，现在越来越追求神的道，他常常没有事情，常常就跟着牧师，澳洲的雪梨的牧师，去查经也好，探访也好，传道也好。那个牧师是我的学生，就跟他说这几天我要招待一个老师，就讲了我的名字。他听完之后大吃一惊，居然这个人是你的老师啊！那个是我以前最讨厌的一个人，以前我就是没他说，但是啊，这一次他到雪梨，我一定要好好招待他，我都不晓得这个人在哪里哈。那个牧师呢跟我讲有一个人要招待你，我说哎呀还有这种好事啊，太好了，结果真的招待我，然后去那边呢带我去游那个雪梨港，坐那个游艇，然后到这个雪梨这个渔人码头，这个 fish market 就带我去参观所有的各种鱼类，然后说你要吃什么你随便挑随便挑，随便选，然后后来呢他给我弄了一大堆，我从来都没有吃过那个生蚝，他说雪梨生蚝比美国好太多了，你要不吃回去啊那是太可惜了， 一大堆生蚝给我吃啊，那还有很多很多好吃的啊。哎呀，我真是，当然我不是为了好吃感谢神哈，啊，真是真的很好吃啊，到处招待我啊。我真正感谢神是他生命改变了，他真的信主这么热忱了，他真的爱主了，他就跟着那个牧师到处传道，跟着这个牧师好好追求成长。那一个在我心中的一种感恩实在难以言喻啊！如果弟兄姊妹好好追求，好好爱主，信心坚定，乐意为主传福音，乐意侍奉主，这是最需要感恩的事情。你的工作顺利，感谢主，你的儿女听话，感谢主，你们夫妻关系好，感谢主，你们这个各方面都好，感谢主。但是如果不爱主啊，不追求主，信心不好好成长，在保罗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稀奇要感谢的，因为罗马书没讲啊，罗马书里面都不提啊。但是如果信德传遍天下，他是第一，就为这个感谢啊。愿若哥的众弟兄姊妹能够好好的成长。那么第二方面，保罗为什么感谢神呢？他是为了脱离罪的律，脱离死的律。他说我真是苦啊，为什么苦？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每当我要为善的时候，有恶与我同在。恶像一个律，罪的律把我们掳去，让我们做不想做的，让我们做不出想做的。所以惧恶无能，行善乏力，犯罪的律却让我们去作恶。死的律，取死的身体，就是想为善却没有力量达到我们所羡慕的良善。这一个不仅仅是没有信主的人会经验到，连基督徒都会经验到。为什么我这样讲？如果你好好读罗马书，从第七章十四节一直到二十五节结束，全部是现在时态动词，中文看不出来，回去读英文啊。罗马书七章十四节到罗马书七章的结尾二十五节都是现在时态的动词，十三节以前用到过去时态的动词。十三节以前保罗是讲到他过去的状况，以及在亚当里面人类一直所有的影响。十四节以后保罗用现在时态的动词，连保罗做了基督徒，连保罗传道传了二十多年，他还会经验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凡是基督徒，你只靠自己的力量希望把善活得完全，你必定发现我真是苦啊，我真是苦啊，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罪的律是极大的力量让我们做不该做的，死的律让我们做不出应该做的。那么是不是好像很悲观？不是的。保罗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脱离了。基督徒 为什么能够行出良善，拒绝邪恶？感谢神，靠着主耶稣基督。如果你靠你自己，一定不能；如果你靠着主耶稣基督，一定能。所以接下来保罗说，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可是我肉体顺服罪的律，那怎么办？在基督耶稣里不定罪了，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当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不仅是重生了我们，给我们新生命，而且住在我们里面，而且带来生命的律，上帝的生命，把上帝生命的律赐给我们。一种生命有一种律，鸟的生命会飞，鱼的生命会在水里活，人因为有罪的律，有死的律，人会被魔鬼陷害引诱，会欺骗，会仇恨，会误会，会虚谎，唯有神的生命借着圣灵来到心中，神的生命，圣灵的律胜过罪和死的律。律需要高的律来改变，低的律会顺服高的律。走到红灯大家停车，这是律，救火车它就开过去，它有更高的律。东西往下掉，万有引力定律。飞机不会掉，因为它翅膀上下弧度不一样，流体产生不同的流速，产生不同的压力。飞机只要翅膀不掉，翅膀掉变火箭那就难讲了，翅膀不掉， engine 不掉，它一定会好好飞的。这是律。当罪和死的律辖制我们，需要圣灵带来神生命的律，生命的律让我们得释放，脱离罪和死的律。怎么能够经验圣灵的律在我们生命里面？那要靠主耶稣基督。所以保罗说，感谢神，靠主耶稣基督，圣灵在里面做工，圣灵把圣道运行在我们心里，改变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的意念。神的道是神的意念，超过人的意念，神的道带来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当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圣灵在心中运行，我们就顺从了道理的模范，就是真理的模范，就是真理的规范，就是神的道。神的话语在里面运行，神的灵在里面运作，你就会像保罗一样说，感谢神，靠着主耶稣基督就脱离了。当你遇见试探的时候，记住不住的祷告，切切的祷告，你必经验神的大能临到你，接下来你必然会感谢。祷告更进步就会感谢，到更进步的时候那就是赞美。赞美是按照神所示的把荣耀归给神，即使神没有为我们做什么，神是全能的，赞美神；神是圣洁的，赞美神；神是公义的，神是荣耀的，你去赞美神。基督徒要学祷告，祈求第一，感谢第二，赞美是第三。愿我们继续不断成长。最后保罗写到罗马书14章，他说有的人吃，他 感谢神，他是为主；有的人不吃，他感谢神，他是为主；有的人守日子，看重这一天；有的人不看重这一天。不管做什么，一个真正感谢主这样的心，那是什么？就是为主而活的心，完全是为主，不是为自己。吃是为主，感谢主。我不吃代表不吃肉，他只吃素菜，你要看上下文，不是什么都不吃。他吃蔬菜感谢主，他就不吃肉。那些吃肉的人感谢主，他就吃肉。意思是我们无论做什么是感谢主，为主而活。我们能活着就要感谢主。今天许多地方地震、海啸、飓风、洪水、龙卷风、战争带来了死亡，我们却能平安度日，就要感谢主。感恩节又有很多车祸发生，昨天我在吃饭也听到有连我们教会的一些年轻人都发生车祸，不过人没有受伤，上帝的怜悯。在美国一年有44000人因车祸丧生，每一天差不多120个人。那我们能活着平安都要感谢主，但是正面的，我们活着是为主耶稣，活着是使他的名得荣耀，是得他的喜悦，是行他的旨意。你这样的心活在世上，这是最值得感恩的事情，这是上帝所悦纳的人生。我最后讲一个比喻就结束了，我们时间到了。各位大概都在菜场啊，这个 supermarket 看过Welch 牌子的葡萄汁啊，或者是水果汁。我们每一次圣餐用的那个葡萄汁都是买 Welch 这个牌子的啊。这一个先生很有意思，他本来一心要做宣教士，他就申请去非洲，结果被接纳了，就到纽约要坐船去非洲，在纽约等船，再进一步为他太太做体检，发现太太不能去，太太的身体没有办法在非洲那一边活得久，去了就会危险，不能适应那一边的气候、饮食、生活，这是很奇怪的，太太一直不能去。那么结果他就没有办法去，他想神不让他去，那怎么办呢？他一心活着为耶稣而活。他的爸爸是个牙医，有很大的田园，他们自己种葡萄，原来供应教会里面的圣餐的葡萄汁。以后他爸爸就说，你既然不能去吧，这个田园都交给你管，以后再买一些，他就到处种葡萄，到处就做葡萄汁的生意，他就赚了很多钱，大半的钱都支持非洲的宣教工作。那么我有去做这个葡萄汁，越做生意越好，以后变成很有钱的人。不过他说，我去非洲是为主去，不去非洲为主不去，我种葡萄为主种，我没有种葡萄为主不种，我赚钱为主赚，如果没有赚为主没有赚，我一切为主，感谢主，主愿了他，主使用了他。我们在座每一位不同的环境，神把我们排在不同的角色，每一位都是可以为主而活。我们人生要让主得喜悦，人生要荣耀主的名，要成就主的旨意，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这样就是最值得感恩的事情。愿神恩待若歌， 众圣徒、众弟兄姊妹。最后考试，今天讲三点啊，三种心。第一个是什么之心？信主之心，越来越坚定，越来越传扬。第二是什么之心？靠主之心，越来越坚定，越来越得胜撒旦的诡计、罪恶的权势。第三是什么心？为主之心。无论做什么，我是为主而做，为主而不做，为主而活在地上。我们低头祷告。亲爱天父，感谢伟大荣耀的救恩，我们能够信靠主，能够有这样信心的成长，也都是主的恩典。帮助在若歌属你的众子民，信主之心越来越坚定，也努力传扬这信仰，直到普天下。也帮助我们天天靠主，能够得胜而有余，脱离罪的律、魔鬼的诡计，更是天天为主而活在世上，一直到将来见主的面。愿那我们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